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。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，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。今晚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要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今晚呢，邀请你聆听的是李前明的生命故事。因着身体有疾病的缘故，让李前明有机会参与气功的课程。在经历过初级、中级，甚至进阶到高级的课程之后，李前明已经练就了可以灵魂出窍的境界。虽然说身体的疾病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但是他却也因此经历了一趟与灵界挣扎之旅。今晚多多为你剪辑了李前明在公开场合分享见证的内容，邀请你聆听李前明的生命故事。
1989年的时候啊，我身体上很不舒服啊，那时候有花粉过敏症，然后肠子里、胃里面有胀气，吃饭就咽不下去。那时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病痛啊，那时候我知道我有糖尿病，所以在1989年3月15号，我知道那天是个礼拜六啊，那个春天的花粉特别多啊，在美国，所以那个过敏特别严重。那天早上在家里面看报纸，看到一则这个气功免费讲座，我就去听了。听完那个讲座，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啊，所以当场就报了名。在那讲座里面，那个老师他用一些这个医学、科学、物理啊这种中医上面的这个经脉的尝试哈，说明他自己解释教导的这个气。报名就开始了这个2个礼拜6堂课的学习。所谓那个老师讲的气功的初级班，就是目标是要打通任督二脉。那任督脉就是后面是沿着这个脊椎骨，然后一直到上面，就是在你的身子的正中间的前后的2条脉络。老师说任督两脉在人的上方跟下方啊分别就切断了。他说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头6个月啊，那个任督脉是通的，所以有很大的这种求生的本能呢、啊。那个孩儿甚至那吸奶的那个口型啊，就是一种任督脉接通的那种口型，非常强的这种生命的活力在他的身体里面。他可是在大概6个月之后啊，他这个任督脉就断掉了，断开。第一个断开的就是在口腔里面断开。他原来那个孩子吸奶的时候，舌头跟那个口腔几乎是连在一起。那在人体的下方呢，就在你的肛门之处，我就把它断开了。那老师说就是现在教导我们一套方法，用呼吸的方法啊，然后把那个气吸进去，然后把它吸到这个丹田里面。所以丹田在哪里？丹田就在你的肚脐下面大概3指的地方啊，然后往你的肚腹里面找进去啊，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丹田的位置。他说用那个吸气的方法吸进去，然后压下去，压到丹田，然后就把它定在里面，然后一直到你不呼出来就快憋死那样，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吐出来，就一套呼吸的方法。他说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到丹田里面应该有一种气感出来，如果你感受到那个气感的时候，你就用意念呢、啊、来把它导引出来啊，按照那个老师教导的那个经脉的那个次序啊，然后在你身上走。那所以在第一堂课啊，我学的时候就很进入状况，因为我以前从初中开始我就很喜欢唱歌啊，那一直都代表学校出去比赛， 所以那个初中老师高中老师教我们要歌要唱得好，一定要练习这个丹田腹部呼吸，所以我从初中我就有这样子的练习，所以那个老师一讲那一套呼吸方法，我一下就抓到那个要领，第一堂课就很进入状况，第二堂课很快的，我一上课一开始我就把那个气啊，感受到了一点点的那个气感啊，反正温温暖暖的那团气感，我就带着它就上来了。他说在你肛门之处断开，你只要把气带到你肛门前面的有一个叫会阴穴啊，他你带到那个会阴穴的时候，他说你就开始一缩肛，然后那个气就应该渡到身后去了。诶，很奇妙的，就是真的照他这么一讲，就觉得有一团暖暖的东西就到了那个尾闾穴，就是脊椎骨的尾端，那温温暖暖的就在那边。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要用你的舌尖呢，在你的上颚上面去找一点，那一点呢，如果你找到的话，那个气就会灌下来，就会冲下来。所以什么样就是在让督脉打通，就你舌尖找到了那一点呢，气下来你就通了，整个一个 cycle 一个周天的小周天就通了。所以在第二堂课啊，没有多久哈，我就找到那一点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气在这个地方就好大的一个力量，就从我的那个头上啊就这样进来了，进到我身体里面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那个吹气球一样，就吹得全身胀得要命。然后我就身不由己的就跳在那个我们那个绝缘围成一个圈呢、啊，气功圈那个场子里面，我就乒乒乓乓的拳打脚踢的，不能控制自己的，打了大概50分钟到一个钟头，然后又砍又杀，就在那边拳打脚踢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打什么东西，反正我只要很舒服，在那边发泄，觉得要把身上这个力量把它用掉。所以第二堂课我通了之后，那天晚上回到家哈，这个老师说这你通了这个晚上特别重要，你要好好的在家啊，要再做一次，把白天这个感觉哈，把晚上再操练一次。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家做的时候，也发生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。到了第三堂课，我就到了教室，我跟老师讲，我说哎，我说那天晚上我说在家里练的时候有这些现象出来，那老师很好奇的把我拉到一边的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仔细想想你怎么练进那个境界的。后来我讲完了之后啊，他说你这个就是练到这个男人最想要的这个帝王功啊，我也不晓得还有什么帝王功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不是常人可以练到的，他说你真是什么所谓的有慧根呢、啊。在差不多六堂课之后啊，这个初级班结束了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现在小周天打通了，他说你只能够把气带在这个上盘呢、啊、上身呢、啊。他说我马上要开这个中级班，教你打通这个带脉冲脉，带脉是环了身体的有一个脉。他说你一定要练了冲脉通了之后，他说你才能上这高级班呢，你才会学这个内气外放，你才可以帮人家治病什么什么就来。所以我就上了他的中级班，两堂课这个带脉冲脉也打通了，然后最后一堂课、啊、就上这高级班，教我们怎么样去把那个气放出去，然后吸大自然界好的气，所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啊，你都可以从它上面吸气啊，这个身体健康的你也可以逮一个人呢、啊，试着把他身上的气调出来。我是没有调过人身上的气，我只做过这个调一棵树上的气。我家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棵很长得还不错的松树，我就只做过一次，可是做那一次之后我就不太敢做这个内气外放。内气外放就是灵魂出窍，所谓的放到那个树顶上面哈，然后用你的意念把你的气沿着树干树身呢、啊，就是把树的气吸进来。那我做过一次这个内气外放，我就不敢做了。我觉得我把那个气放出去啊，我觉得里面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，里面一团黑暗，我那种感觉我也说不上来，很可怕的感觉。我就放了一次之后啊，我就赶快把那个气从那个树上面啊，赶快树根呢、啊，照他那套方法，从我的脚心把它收回来，收回丹田，然后吓得一身大汗。自己的气练练就好了，干什么去吸别人的气或者吸这个树的气，我说实在也没什么道理，所以我就没有做了。不过就这样子哈，在这个气功里面我学了一个月啊，就把那个老师的大概压箱的本领都学会了。第一年的时候啊，这个气功好像真是把我身上的一些病啊，好像有医治的这个现象，就是诶，我那个花粉热我也不打粪嚏了，什么有头皮的这种毛病啊，也很奇怪。有一次那个气上头的时候啊，瘙痒抓了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啊，诶，从那天开始就没有了。 这个是也是很绝的事情，身体上面的不舒服哈，也慢慢慢慢就都得到了医治。可是第二年呢，我也讲不上来为什么，我就不太喜欢做这个晚上的调息。那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啊，我只是觉得晚上调息做完之后，就是心浮气躁，躺下去睡觉，就是一直做梦，大梦小梦就不断，而且做得很怪的那种梦。88年底到89年的时候，我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些真是我认为倒霉倒透顶的事情。找了一个那个洛杉矶很有名的一个风水师，那他来给我办公室看风水，他一看我的风水就说，哇，这个我们公司出现的那些事情他都给我讲了好多出来。那我就觉得怎么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呢，过去的事情他怎么那么清楚。然后我说怎么办呢，他说要改风水，他说你这再不改啊，他说你这生意还会垮掉了什么的。哇，我一听呢就赶快照他的方法改啊。风水改了之后，他还跟我讲，他说你这个公司啊，他说你自己的办公室太小，他说你这么小办公室你怎么能够压得住政局啊，他员工当然不听你的了，他说所以你要给自己盖个大办公室。他就给我画图啊，画了就叫我找建筑师去仔细的把它规划好。所以在那个建筑师画好图之后，那天晚上拿到他家去给他过目看可不可以。哎，他大致上帮我修改了一下，说可以，你就照着这样做吧。可是我要离开他家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啊，他说李先生，他说我给你改这个风水也只是暂时的，他说这个你如果不找个信仰啊，你这后半辈子还有很多事要发生的。哎，我就很纳闷，我说为什么，我为什么有很多事要发生。他就冲着你这个面相啊，他说你就要找个信仰，他就冲着你这个梅里这颗痣啊就有事要发生。哎，我说那你就错了，我说我不知道看过多少算命的，我每一个算命都说我这个痣是好痣，他们说这是梅里藏珠啊。他对了，他说你这个痣在人生的这个路上哈，有很多的时间是会带来好运，他说可是有几段岁月啊，他这个会带来坏运啊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，他说你要找个信仰啊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，多多为你剪辑了李乾明在公开场合所分享的见证故事。虽然说他练就了最高境界的气功，让他改善了身体的疾病，却也开始面临了诸事不顺的情况。为此呢，李乾明求助于风水师的帮助，可是风水师说所能改善的还是很有限，因此风水师建议李乾明最好能够有一个信仰。那么接下来李乾明又将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请好朋友不要错过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乾明的生命故事。多多要再说，希望每一次当你聆听生命故事的时刻，也是你可以好好想想自己生命的时刻。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，多多深愿好朋友你的生命也能够因上帝而蒙恩福。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